Amén.
Amén.
好，大家好啊，今天是我来带大家查经。今天我们查的是亚伯拉罕。啊，大家可能都有拿到一份讲义啊，但是我这边有做了一个 PowerPoint slide，所以我会秀我的 slides。然后我现在有 share screen 吗？
有，可以看到，但不是全屏。
那我应该要先关掉。哎，我先关掉。我看不到我怎么关掉 share screen 的 button 哦，我刚才害住了。OK，我重新 share 一遍。现在呢？
现在可以了，嗯。
是全景了哈。OK。今天我们继续的来查考的是亚伯拉罕，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主题经文，希伯来书11章第6节。大家要是看得到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遍啊。来，
马来书，
11章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
就不
得
能
神
得神
的
喜
悦。因为
因为
到神面前的人，
面前来的人都有信有神，相信他的
人，
寻求他的人。
好，谢谢大家。然后这一页是把一些相关的经文列在这边，很多是新约里面的经文，像这个约书亚啊，不是约书亚记是旧约的，使徒行传、罗马书、加拉太、希伯来、雅各，这都是新约。但是主要的经文是记载在创世纪里面啊，11到18章，然后20到25章，中间跳了一章19章啊，因为19章主要是讲到跟罗德有关的啊，神怎么样的把罗德从一个要被毁灭的城里面救出来的事情，所以那一章里面没有提到亚伯拉罕，其他从11章到25章都提到了亚伯拉罕，所以那是我们主要要看的经文都是从创世纪里面出来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身世背景啊，他的姓名啊，他有两个名字，大部分时间是叫亚伯兰的啊。后来神跟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这记载在创世纪第17章里面。然后亚伯兰原来的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尊贵的父。神跟他改名之后，改名叫亚伯拉罕啊，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多国之父。因为在创世纪这边，大家可以看到啊，神跟他说，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啊。所以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的父。然后我们看看他的年代啊。用公元来计算的话，大概是公元前2166年到公元前1990年，中间大概是175年啊，这是按的公元来算。然后按的圣经的历史来看的话啊，大概是闪出生以后450年，然后闪呢一共活了600年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出生的时候，其实闪还活着啊，而且还中间他们可能有 overlay 重复了150年的时间啊，是吗？反正他们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啊，就是闪还活着。那闪是什么时候的人？闪是挪亚的儿子，对吧？然后挪亚的时候是什么事情？挪亚是大洪水啊。所以闪应该是大洪水前100年左右出生的啊，是挪亚500岁的时候，所以闪以后450年应该就是洪水之后 大概350年的时间了、啊，但是这些时间都很久了哈、啊，这是按着现在人家去算出来，大概是洪水之后350年。然后你再比到中国时，那个时候呢，大概是中国的夏朝啊，夏朝是2000年左右啊，所以是在亚伯拉罕出生之后啊，他过世之前，大概是他的一半哈、啊，他中间人生的一半的时间，大概是中国夏朝的开始。为什么我要把这个把它列出来？因为大家如果对中国历史熟的话，应该知道夏朝的开国君主是禹，对不对？我们都会背啊，唐尧、虞舜、夏禹啊，所以夏朝的开国君主是禹。那禹是为什么做了夏朝的开国君主？是因为
大禹治水，治水。
对，因为他治水，对不对？所以这个看出来。这个时候、啊、在治水，所以跟这个洪水其实感觉是很有关联的、啊、中间好像是这边按着现在的推算大概是差了350年、啊、但是如果这个有出入的话也许是更接近，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洪水之后、啊、可能在中国这个地方那个时候还常常是有洪水的时候，所以这样对过去的话，你会发现圣经的历史跟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可以，好像可以 match 的起来的、yeah,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要把中国的这个夏朝把它列在这边，让大家觉得这个圣经里面记载的东西、啊、其实跟中国的历史、啊、是有一些关联。好，然后我们来看族谱，圣经里面有讲到亚伯拉罕的族谱从闪一直列下来，圣经里面有讲说闪几岁的时候、啊、生谁，然后谁几岁的时候又生谁，一直到他拉、啊、这个他拉就是亚伯拉罕的父亲，然后他几岁生这个儿子，几岁又生这个儿子，这样子推算的话、啊、你可以算得出来这里大概是过了320年。然后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说，他拉活到70岁的时候，生的亚伯兰、拿赫跟哈兰。我不知道大家读到这一句话哈、啊，你会有什么感受啊？你会觉得是说到70岁，然后他们三个是三胞胎吗？是他同时70岁生的这三个人吗？啊，这是一种可能，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那大家会不会想，究竟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然后他拉究竟是几岁生亚伯兰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子的问题，有吗？有没有人读到这一节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其实应该圣经里面是有答案的、啊、我觉得是有答案的，有一些相关的经节就放在这边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在11章32节这边讲到他拉一共活了205岁，然后死在哈兰。到了12章4节的时候，就说到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中间我漏了几节圣经、啊、但是应该中间漏的那几节圣经就看得出来，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啊、是在他拉过世以后。哈拉死在哈兰以后，亚伯兰才出哈兰，所以你根据这两个时间来算的话，你应该就可以算得出来啊。哈拉生亚伯兰的时候至少是130岁了。如果他在他 死的那一年，那就是亚伯兰出哈兰的同一年的话，那么哈拉应该是130岁生的亚伯兰。如果是哈拉死了过了5年，然后亚伯兰才出哈兰的话，那他拉应该就是135岁生的亚伯兰、啊、所以反正根据这两节圣经，大家应该可以推算的出来，他拉生亚伯兰最少是130岁。所以从70岁到130岁中间就隔了60年了、啊、所以这三个儿子、啊、前后差了很多、啊、大概至少有60岁。 所以这个应该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啊，他们不是三胞胎，对不对？因为生亚伯兰的时候最少是130岁了。那就还有一个问题啊，究竟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谁是老三啊？这个可能不是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可以知道的就是亚伯兰绝对不是老大，因为亚伯兰是至少他130岁才生的，所以亚伯兰一定不是老大，他摆在最前面应该是因为他的重要性啊。圣经常常把他放在前面的不见得是 firstborn 啊，不见得是老大长子啊，常常是因为他比较重要，在圣经的眼光看来那个人物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放在前面。 OK， 那老大应该是谁呢？啊，这可能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哈，哈兰啊生了罗德啊，然后呢哈兰又生了谁？生了拿赫的妻子，拿赫是哈兰的兄弟，所以哈兰的女儿啊，密加跟他的兄弟拿赫的年纪感觉应该差不多，对不对？因为是夫妻啊。然后另外呢，罗德啊，圣经里面不止一次啊讲到罗德跟亚伯拉罕、亚伯兰的关系的时候啊，都讲到他们是兄弟、弟兄啊。这边是讲到因为我们是骨肉，他说原文做弟兄，我记得不止一个地方讲到，所以感觉好像罗德跟亚伯兰的年龄可能也相近，所以他们可能从小是玩在一起的，所以从这方这样子来推论的话，我觉得最有可能哈兰是老大，然后他的儿子、他的女儿跟他的兄弟拿赫、亚伯兰的年纪差不了太多，所以一个做了他的弟弟拿赫的妻子，一个就跟亚伯兰从小一起长大，所以这是一些推论啊。但是就是让我们把这个圣经里面的描述啊，让他觉得更合理一点啊，就不会觉得好像过不去啊，觉得怪怪的啊。我不知道大家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提出来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往后面看，大家随时可以打断我哈，如果我讲的过程当中大家什么地方有突然有要分享的、有疑问的，都欢迎大家就马上就打断我。好，然后再来我们继续看亚伯兰他的出生地，他是出生在加勒底的乌尔，乌尔在哪里？乌尔在这里，这里有一个像月亮一样的，最右边这个右下角，这边这个地方是乌尔，中间这个月亮嘛，我们不是一般都说这个叫做肥沃月湾嘛，有两条河，很有名的河在这边，底格里斯河跟幼发拉底河，他出生是出生在这个地方啊，乌尔。是加勒底的乌尔，然后他的职业呢应该是牧人，因为圣经里面有讲到他，或者是说他的更像是一个企业家啊，然后他的手下啊有很多的牧人啊，他自己应该也是牧人出身的，所以后来他的牛羊越来越多以后，他可能雇了很多人来看他的牛羊，所以他也是牧人，应该也是牧人。然后相关的人物啊，刚刚提到了有他的父亲塔拉，有他的兄弟拿赫、哈兰，他的妻子撒莱，然后后来他又有娶了一个妾啊，叫夏甲，还有一个基图拉啊，这都比较后面的事情了。然后想到他的侄儿罗德，罗德是他的兄弟哈兰的儿子，然后呢，他生了以实玛利、以撒。然后在创世纪25章的地方提到他另外还生了有六个儿子，这个就是跟亚伯拉罕相关的人物。再来我们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在介绍亚伯拉罕的经历， 因为亚伯拉罕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很熟了哈，但是可能最近如果没有常常去复习的话可能也会忘掉啊，所以我会这个经历我会走两遍啊，第一遍就比较快让大家回忆一下亚伯拉罕他的一生，然后我们就根据一些地图啊，根据这个地图他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大概在什么地方啊，来帮助我们回忆一下，然后第二次我们再来看这个经历的时候我们就再把那个默想的题目啊先拿出来，然后我们根据一些默想的题目我们再来看这几段经历啊，然后就比较集中在思考我提的一些问题上，所以这是我们这两周大概会进行的方式。那首先呢，他经历啊，第一段经历讲到他是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是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第2节，就是刚刚提到的，在右下角这个月亮的右下角，乌尔这边啊，这是讲到他的出生背景。他是出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神呢在这个地方呢跟他说话啊，说了话以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就沿着这个月亮啊这样子往上走啊，他就往上走，然后到了哈兰这个地方。Okay, 然后到了哈兰这个地方以后呢，圣经创世纪，这是记载在创世纪12章啊，又记载了一次啊，神对他说的话。但是有大部分的解经家啊，都会说这个是神第二次跟他说话，而且是在哈兰这个地方跟他说话。我打了一个问号，就是因为我也看到有些人认为，圣经所记载的这一次说话，其实指的还是第一次的说话，是在乌尔跟他说的话啊，并不是在哈兰啊。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看一下啊，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十二章所记载的啊，其实还是第一次，并不是第二次啊。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还是相信这个应该是第二次啊，所以我这个一二三还是按着这个方式来编的，把这个叫做第二次，之后的就第三、第四这样子下去啊。所以亚伯兰从乌尔这个地方走到这边以后呢，哎，圣经记载了神跟他说过的一段话啊，在这边，然后呢，他就继续往下走，这是神要他去的地方，就是迦南这个地方，这是第四段经历啊，他抵达了迦南，到了示剑摩利橡树那里，这等一下我们有另外一张图会看得比较清楚。他就到了迦南这个地方了，然后到了那个地方的名字叫做示剑，然后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橡树，橡树英文应该就是 oak tree 橡树，然后在那边呢，圣经又记载了神又一次跟他说话，所以那个时候是在这边迦南。然后第五段经历呢，他就记载了亚伯兰呢，他就慢慢的往南走，往南走啊。他那个地方叫做南地，迦南地的南部南地，后来遇到了饥荒，他就到了埃及啊，就往下走。所以大家看到他是从乌尔这边往上走，走到哈兰，然后往下走，走到迦南啊，然后到南地，最后呢碰到了饥荒，到了埃及去。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他在埃及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因为他到埃及，他怕当地的人啊，因为他的太太莎拉太漂亮，要抢他的太太啊，会把他杀了，所以他就让他的太太莎拉不要说他是他的太太，说他是他的妹子啊，免得人家把亚伯拉罕把亚伯兰给杀了。这个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事啊，他遇到了饥荒，下到埃及，他要求莎来啊，不要让别人知道啊，他们两个是夫妻的关系。好，然后后来呢，神呢就保守了他们啊，让他们平安的回来啊，离开了埃及。所以他离开了埃及以后，他又是回到南地啊，就是迦南的南部，偏南的这个地方南地。 然后往上走、啊、走到了一个伯特利跟爱城的中间，就是这个地方。所以刚刚大家记得吗？从上面往下走到了埃及，然后又回来、啊、回来以后经过南地到了伯特利爱城这个地方。这是第六段这边讲的，从埃及回到南地，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然后他回来以后呢，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亚伯兰跟他的侄儿罗德分手、啊、他们两个从埃及法老那边、啊、得到了许多的牛羊啊、奴婢 啊, 啊，然后回到了这个地方。然后之前两个人可能是穷光蛋、啊、彼此相依为命，然后不会起争执，现在两个人财富都多了，反而不能相处在一起了。他们手下的牧人开始争吵，可能牛羊太多了，然后那个草地不够，所以开始发生争吵。然后亚伯兰就跟罗德分手，这是记载在第十三章这边。然后分手以后，罗德就往东走，约旦河这边往东，往东往南走。这个是记载在第七段这边啊，十三章的五到十三节。然后分手之后呢，神呢又跟他显现讲话了一次，在第十三章的十四到十八节。好，啊，刚刚是讲到什么？哦，神跟他显现呀。然后到了第十四章啊，十四章讲什么？十四章讲他去拯救罗德。为什么拯救罗德？因为刚才讲到罗德他分手以后，罗德往东南走，到了索多玛这个地方，后来发生了一个四王跟五王的一个战争，征战，结果四个王比较厉害，把这五个王给打败了。这个索多玛王是属于五个王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那四个王、啊、把索多玛王打败以后，把他的财物人口都掳走了，就把罗德顺便也掳走了，因为那个时候罗德已经跑到这个地方来了。然后亚伯兰知道以后呢，他就去拯救罗德、啊、这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四章。然后之后呢，就记载了神第五次跟第六次跟他说话，然后跟亚伯兰立约啊，这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这个时候他人应该是在这附近啊，应该是在希伯伦啊，希伯伦这个地方啊。然后第十六章呢，是记载了生以实玛利啊，以实玛利是他的应该是妾啊，夏甲生的。那为什么他会娶夏甲生以实玛利呢？这个是记载在第十六章里面。然后之后呢，神呢又跟他说话啊，跟他改名啊，我们刚才前面看到的啊，他本来叫亚伯兰，然后在第十七章这边呢，神呢就跟他改名，跟他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啊，然后应允他会生以撒啊。会生以撒，这以撒跟以实玛利有什么不一样？以实玛利是他生的，但是不是他的妻子撒来生的。这个时候神应允啊，他会得一个儿子，而且是从他的妻子撒来出生啊，所以这个是在十七章这边才出现的，才应允的。然后十七章还记载了他重申前约，之前就立了约了，把这个约的内容啊又重新的强调了一遍。然后呢又说他必须要受割礼啊，所以这个是记载在第十七章，创世纪第十七章。然后到了第十八章呢，神呢又跟他显现啊，这一次啊，大家如果记得的话，这次的显现是用以三个人啊，三个人的形式啊，一个是耶和华神，另外两个使者跟着他啊，以三个人的形式显现。然后这一次呢，又再一次的应允会生以撒。然后神也跟亚伯拉罕说啊，他这次来的目的是因为听到索多玛这边的人啊， 罪恶太多、啊、他是要来准备要毁灭这个城市的。所以亚伯拉罕就为亚伯拉为索多玛来祈求、啊、就说里面如果有50个义人你还要毁掉这个城吗、啊、如果只有45个你还要毁掉这个城吗、啊、就是在第18章这边所描述的。然后19章、啊、跳过了、啊、没有，因为19章是讲到神怎么把罗德、啊、神毁掉索多玛城的时候呢，没有杀掉罗德，把罗德他们一家人救出来了，所以是描述的那一件事情，第19章。然后到了创世纪第20章呢，是描述了他跟亚比米勒之间的一件事、啊、这圣经这一段没有讲得很清楚、啊、不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跑到了这个地方叫基拉尔，这个地方基拉尔这个地方是非利士人的地、啊、所以非利士人他们有个王、啊、亚比米勒应该是他们的王。然后亚伯拉罕呢跟他以前去埃及的时候一样、啊、他怕这个地方的人呢又抢他的太太、啊、抢撒拉、啊、所以他又要求撒拉说你不要说你是我的太太，你说你是我的妹子。所以又一次这第二次一样的事情又发生一次、啊、然后又是神出手、啊、又救了撒拉、啊、要不然撒拉又变成别人的妻子了。这是记载在第20章。然后到了第21章呢，就记载了以撒的出生、啊、然后呢这里面也有一次神跟亚伯拉罕说话、啊、如果按着那样算的话是第9次了。然后呢生了以撒以后就把以实玛利给赶走了。为什么会赶以实玛利、啊、这个开始是撒拉给的一个建议、啊、然后亚伯拉罕呢他也听了、啊啊、所以最后就把以实玛利给赶走了。然后21章还记载了一个与亚比米勒刚应该我觉得应该是之前的那一个亚比米勒同一个人、啊、然后跟他立约，就是创世纪第21章。然后到22章呢应该就是大家最熟的地方了，就是神第10次跟他说话，是讲献以撒、啊、就是叫他献以撒在这个摩利亚山这个地方、啊、献以撒。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2章。然后这个是最高潮的地方了、啊、等于是亚伯拉罕、啊、他的信心的最高潮的地方就是献以撒。然后之后呢23章记载的撒拉过世了，然后买了一块坟地在希伯伦的一个叫麦比拉洞的地方、啊、买了一个坟地。然后到了第24章呢，记载亚伯拉罕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啊、他不要他们那个时候是生活在迦南这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他不要他的儿子娶迦南地方的人、啊、他要他娶他本族的人，所以他打发他的仆人、啊、到了一个地方、啊、应该是在哈兰的附近、啊、另外一个地方叫做拿赫的城啊、到了那个地方呢，然后为以撒呢娶了妻子、啊、就是利百加、啊、所以这记载在第24章。然后到了25章呢，就记载了亚伯拉罕过世了、啊、在创世纪第25章、啊、所以这是很快的把亚伯拉罕的一生、啊、他的经历就这样子借着这些地图很快的把它走了一遍，就是希望让大家回忆一下啊，回忆一下以前可能都读过，但是这一次呢我们就把它整个串起来。好，然后现在我们要再来看第二遍了，希望第二遍的时候我们就印象就更深刻了。但是这次看的时候呢我有两个问题啊，请大家可以边看的时候边思想啊。第二个其实只是 focus 在其中的两段啊，两段亚伯拉罕有2次听从撒拉的话， 一个就是取下甲，一个呢就是赶下甲、啊、都是跟下甲有关的、啊、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两次都是跟下甲有关，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从这里面比较一下你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啊、但是其他大部分的地方呢，我想我们请大家来看一下亚伯拉罕的信心跟他的顺从。另外呢，特别我们看一下神跟亚伯兰说话的时机，这是我想请大家，我们等一下再看第二遍的时候大家可以多思想的。这里面可以思想的东西很多，但我只是挑了一些我自己心里面比较 有感受的东西挑出来。在讲的过程当中，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分享都欢迎大家去随时 打断我。好，然后我们就再从头开始了啊。第一段讲到说他的经历啊，就记载在约书亚记24章。我想请我现在看不到各位啊，我来请耶蒙可以吗？耶蒙帮我们念，就念红字的部分就好了，因为我们的经文很多。耶蒙帮我们念一下字、
啊、就念红字哈。嗯，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拉合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舍。
好，谢谢耶蒙、就是我们刚才看过的地图、啊、就是他的出生背景其实跟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很像啊，出生在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其实是不认识神的地方、啊、不但不认识神，而且呢是侍奉别神、啊、我想大陆可能比较没有是侍奉别神、啊、这看你怎么定义了、啊、在台湾的话基本上大部分的人从台湾我们的家庭出来，家庭都是侍奉别神的、啊、不是妈祖啊就是关公啊观世音 啊但是从国内大陆出来的啊，如果你把一些物质啊金钱啊也把它当作神来看的话，其实也是侍奉别神。对，所以亚伯拉罕的背景跟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是一样的、啊、我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都是侍奉别神的，所以亚伯拉罕的出生啊，跟我们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他也是出生在一个不信神的家庭啊，然后侍奉别神的家庭，这是第一段。好，然后呢讲到神第一次跟他显现了、这个那我就请耶蒙的先生是刚磊。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好，谢谢刚磊、这个讲的很简短、就是讲到斯蒂凡、他后来被人家用石头打死了，对不对？他就是之前他所讲的一段话啊，他说：“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在米索波大米，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所以这很明显啊，就是指的在到哈兰之前，就是在这个地方说的哈、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啊。”所以这个很清楚，这是神让在这个地方跟他讲的，所以是第一次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然后呢，在创世纪第12章1到4节呢，就记载了另外一段啊，耶和华对亚伯兰所说的话啊，我请 Alice 可以吗？
好的。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好，谢谢 Alice、所以这个这一段话呢，绝大部分的人呢 或者解经书你看到的，都会觉得这个是神第二次在哈兰这个地方跟亚伯兰所说的话，而且是在他的父亲塔拉过世以后跟他讲的。然后之后呢，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就离开这个地方往南走。对，可是我说了我也看到有些地方呢，觉得这个应该是还是第一次在乌尔这个地方所说的，所以究竟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呢？我想我自己想的以后，我是觉得第一次可能更合理一点，但我就把我的看法提出来跟大家分享，不见得是对的，但是 我就提出来跟大家听一听，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我看的英文，我看到英文很多版本，它这都是讲的 Now the Lord had said unto Abraham。这里面有几个关键字，一个 now， 还有一个它用的是一个过去进行式 had said。 这个 now 是指的什么时候？应该就是指的它前面，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然后离开了乌尔到迦南地去，走到了哈兰住在那里，然后呢住了不知道多少时间，塔拉就死在哈兰。接着这句话以后，他就说 Now the Lord had said。 所以这个 now ，应该指的就是他们住在哈兰之后，也可能指的是指的哈拉就死的时候。然后呢他说 had said， had said 应该是一个过去完成式，对不对？应该是说在这件事情之前，神就已经说过的一句话。所以按着英文来看的话，我会觉得神所讲的这句话是在塔拉，至少是在塔拉过世之前所说过的话，并不是塔拉死了以后然后才又跟亚伯兰所说的，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是从英文来看的话，我会觉得应该是说神，在这之前已经跟亚伯兰说过了，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就是这个讲话的内容，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这个本地我觉得应该是他的出生成长的地，应该是指的乌尔，不大合理。如果是说我已经离开了我的家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现在神要我离开那个新的地方，又把那个地方称为本地，这个我觉得好像不大合理，至少我觉得不大 make sense。 另外呢，他之前在《使徒行传》记载的，没有提到父家，但是这边呢反而提到父家，所以我会觉得神说你要离开父家应该是在他父亲还在的时候他跟他说你要离开父家。如果现在他的父亲已经死了，然后才跟他说你要离开父家，如果是两次，这两段话如果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一个在乌尔讲一个在哈兰讲，我觉得好像也不大 make sense，他父亲还在的时候没有叫他离开父家，等到他父亲死了叫他离开父家，这个我也觉得怪怪的。所以是第二个原因。然后第三个原因我们来看，这是斯提凡所说的，这是斯提凡已经是新约时候 的人了。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这句话他是对着当时的犹太人所说的，所以感觉他讲这句话，应该是当时的人大家都知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所以我感觉这应该是斯提凡他对创世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的诠释，不是一个新的启示。如果十二章一到三节所讲的事情是神对亚伯拉罕的第二次说话，然后第一次说话只有记载在这边，那这个是一个新的启示，对不对？代表在这之前的人，他们所听到的都是神第二次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神第一次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是在这边才启示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也不大合理。我觉得 当时的犹太人他们所知道的、啊、应该就是神、啊、在乌尔那个地方给了他呼召，叫他离开本地本族亲族，要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斯提凡只是很简洁的、啊、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的话很简洁的、嗯、把它讲了出来。这并不是神的另外一次的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然后同样的、啊、在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啊、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觉得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这段话的时候，他针对的这个亚伯拉罕的蒙召应该也是针对的亚伯拉罕第十二章一到三节所描述的这个呼召，而不是使徒行传斯提凡所讲的这个呼召、啊、如果说这是两个不同的呼召的话、啊、所以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啊、不知道这个使徒行传已经写完了没有了、啊、就算写完了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不一定看过，对不对？因为新约的成书也是主后几百年的事情、啊、一两百年以后的事情，所以我就是怎么想啊，我都会觉得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应该是比较一个完整的描述，就是神当日在亚伯拉罕还没有住在哈兰的时候啊所给他的呼召。然后斯提凡所说的只是把他很简洁的把他讲了出来啊，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呼召呀。所以这是我读这一段以后我的一些想法吧，不一定对，但是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合理，就跟大家分享。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的？但是不管是一次还是两次，但是重要的我们来看一下亚伯兰他对神的呼召的回应。这一边我请师母，何师母可以吗？
好。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接着读吗？
啊，接着读，谢谢。
嗯，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创世纪十二章四节，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好，谢谢师母。好，这边就记载了亚伯兰对神的呼召的回应。我不知道大家读了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啊？这个呼召是给的亚伯兰的，神叫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啊、往他所要指示的地方去，这边讲的就是往迦南地去。但是呢，为什么是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还有带着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啊、为什么变得是他拉带着去、啊、这个很奇怪，对不对？而且呢是要往迦南地去，结果呢没有到迦南，到了哈兰就停了，住在那里。所以大家读了这一节以后，我不知道心里面是不是会有这样跟我一样的疑问啊？为什么是他拉啊？然后呢，亚伯兰对神的这个回应啊，你觉得是你很满意吗？啊，就是你如果可以跟他打分的话，你跟他打多少分呢、啊？ 啊，第一个啊，先看为什么是他拉带着他啊，这个我是从其他地方看来的啊。有一个解经的一个资料，他说到，刚才我们讲到亚伯兰这个时候跟中国的夏朝啊是差不多的时候，然后夏禹之前啊，他要禹舜，对不对？禹舜在夏禹之前啊，然后舜是以什么出名？舜其实是孝顺，对不对？是以孝顺出名的，所以。有一个解经的资料是这么说哈，在那个时候哈，亚伯兰啊，应该也是很孝顺的人啊。他听到了神的呼召之后呢，他就想办法说服他的父亲跟他一起走啊。然后呢，他的父亲他拉呢，因为他的儿子长子哈兰啊，在那个地方呢过世了，所以他很想离开那个地方。于是就答应了亚伯兰的请求啊，就答应跟他走。那因为他是父亲啊，所以就变成是由他带队走了哈。这很多东西并不是说啊都是想象的哈。像说到说他拉他的儿子啊哈兰死在那边，所以他好像很伤心，想要离开那个地方啊。我看了一个资料说，这是根据犹太人他们。的历史啊，圣经以外的历史上面的记载啊，所以是有一些根据的啊，就是有一些他们犹太人的记载，就是说这个他拉呢，因为他的儿子长子哈兰早死，所以想要离开那个地方啊，所以就接受了亚伯兰的建议就走了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是他拉带着他。但是问题是，神要亚伯兰要离开他的亲族啊，离开本地亲族父家啊。但是呢，他一个父亲跟着走，然后呢，他的侄儿也跟着走，对，然后呢，到了哈兰停在那边，所以我就是想请大家啊，你看一看啊，如果你可以跟他打分数的话，你会给亚伯兰。他对神的回应啊，对神呼召的回应，你会给他多少分？有没有人给他打100分的？有没有人给他不及格的？有没有人要讲一下分享一下，你觉得亚伯拉罕对神的这个呼召啊，他是你觉得非常满意的，有没有？还是会觉得他这里面多少有一点缺陷的？
哦，我想要问一下，刚才讲说神要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就这样说对吧？
是啊，你那个怎么有点回音？
抱歉，因为还有另外一个 camera 开着。很大的回响吗？我先关掉。我是想要问说，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跟这边讲的是父亲带着他。跟孙子离开，这个有冲突性吗？
我觉得有啊，要他离开父家，离开亲族，那就不应该带着亲人，不应该带着父亲啊，要不然怎么叫做离开父家，离开亲族呢？离开本族，离开亲族呢？
他还是带着罗德走啊。
是啊，
理解好像不会，我好像没有想过说他是说你离开你所有的亲人然后独自出去，这才叫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吧。离开本族本地本家应该重要的是离开那地吧，就是那地，这是我的理解啦。
那也很好啊，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一下？
那刚才华梅把这个历史的事实给我们解开哈，那就是亚伯拉罕出乌尔呢，实际上是分两段走啊。第一段呢，他是走到哈兰，然后停在那里，直到塔拉死了以后，他才离开哈兰，才走第二段的路啊。所以你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啊，这句话啊有两种可能啊。他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这个蒙召的时候是指哪个时候呢？一种可能是出乌尔的时候啊，一种是出哈兰的时候啊，哎，然后往将啊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啊。我不知道大家会把这个这里面希伯来书这个描述放在哪一段啊？因为前面这一段显然他并没有一直走下去哈、啊，他出了乌尔，没有走到迦南，而是停在这个哈兰。显然这一段的路呢是塔拉在主导，因为创世纪十一章第三十一节讲到塔拉带着，所以这个塔拉好像是说了算啊，是主导的那个人。然后走到哈兰，这个主语后面应该都是塔拉，就住在那里。所以这一段的旅行哈、啊，显然也是有呼召的哈、啊。如果没有呼召，他们不会离开乌尔。但是到了这个哈兰这个地方，他们并没有继续带着信心往前走。所以我是觉得哈、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更像是塔拉过世之后，这个亚伯兰带着信心哈、啊，重新启程，啊，遵命。这个时候真的是遵照神的命令了哈。我想前面这个华美没有跟我们分析说为什么有人认为这个创世纪十二章前面那个呼召是第二次的呼召哈，它肯定有一个原因的啊。那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里特别提到不仅是离开本地本族，而且特别强调要离开父家，因为前面这一段就是他没有离开父亲不光是没有离开父亲，父亲的家他也没有离开，因为父亲这个家代表着一个整个最亲近的哈，这个周围的这些的关系哈，这一部分他没有完全撇下。但是当他离开哈兰的时候真的是就离开父家了。这个时候是亚伯兰带着罗德带着撒莱啊，他们这一小群人往前走。一大家族的人家最亲近的那些人是留在哈兰。所以后来他们过了许多年以后回去的时候，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给儿子娶妻的时候，他的亲戚都住在那个哈兰那个地方。所以这个父家确实是在哈兰那个地方，亚伯拉罕继续往前走的时候才真的满足了神的呼召的这三个条件，本地本族和父家啊。所以希伯来书很像是哈这个描述他从哈兰起行之后这个信心就比较坚定一些哈，完全照着神所呼召的，没有妥协的往前走啊。那虽然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呢他愿意往前走哈。所以这个很好，这些细节把它展开以后给我们更多的思考的材料。这也反映到我们今天的情况，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跟随神的呼召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亚伯拉罕前面这一段所遇到的问题啊。对于亚伯拉罕来讲，是塔拉好像成为他完全跟随主啊，完全照着主的呼召去做的那个一点的拦阻也好，或者一点的掺杂也好，没有完全照着神的。但是当最后他下定决心哈，连父家也离开的时候，哇，所以他就唯有依靠神了，只有神是他的依靠了。
好，谢谢牧师。
我要请教一个问题哦，那个，神 叫他出乌尔，就圣经里面，结果他们走到哈兰就停在那里，然后描述的是父亲塔拉带着他们出来，接着他又继续往前，又听到呼召，不管算是第一次来的还是第二次来的，或者是同一次，他只是没有执行完。这个时候他的父亲塔拉过世没呀、
啊？过世啊，啊。
哦，所以其实他们走到那儿，那我就会想到啊，也许他们因为父亲还在嘛，所以写的变成塔拉带着，那父亲应该也是，嗯，同样接受这样子，就是亚伯兰有这样子被神呼召的这种感动，一起走。因为年纪老啦，我不晓得，就是在这里讲到的，啊，体力不够啦，所以他们就停在哈兰这个地方。因为以前每次读到这边就会发觉，哎，奇怪，对呀、啊，明明是出乌尔，可是其实他们第一次是其实叫出哈兰，就停在那儿啊，然后才继续再往前。如果说这时候他父亲过世了，也许就是体谅这个年长者的人，这个老年迈了哈，然后继续往前。那我比较不会觉得说这样就叫做，我还是觉得离开本家本族本地，不是说哦你一定要离开你的亲人，然后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要独立嘛。因为我看他还带着罗德啊，他还是顾念他们属他们家的人呐、啊。我想到的。
OK， 谢谢玄英啊。对，不管这是一次的呼召还是两次呼召啊，但是我觉得最后呢，他还是带着罗德，所以我自己个人是偏向神一开始就跟他讲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因为带着父亲，所以遇到了拦阻，这个像牧师刚才讲的，在哈兰然后停在那边，一直到他死了以后，亚伯拉罕啊，我的解释是这样，亚伯拉罕他记得神给他的呼召，所以他就继续的往前走，但是呢他还是带着罗德，那罗德到后来我们看到带着罗德是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对不对？因为后来生了摩押跟亚门啊，这两个以色列人很大的对头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就会觉得他要是开始啊没有带着罗德啊，可能历史会不一样啊，可能呀，我觉得会有一些 difference 啊。那 anyway， 我就是想要大家打分一下哈、啊，你觉得亚伯拉罕对神的呼召是完美吗？啊，其实我按着我的标准来看，我觉得不完美啊，就是至少因为他带着罗德，对。可是我想要分享一段，就是在雅各书啊第五章十七节那边有一句话，然后我看这个确的。哦，有一句话说到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边是讲到以利亚，但是我想不光是以利亚，我觉得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啊，跟我们也是有一样性情的人。那一样性情的人什么意思呢？
人都一样，当然不一样。
一样的性情，我觉得就像我们会有亲情啊，对不对？会顾念孤儿寡母啊，啊，他像他这边，他哥哥的儿子罗德啊，他会希望要带着他啊，他的父亲，他希望要带着他啊。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他讲的一样性情的人，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觉得亚伯拉罕也是呀，所以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好像完全看不到啊，神对于亚伯拉罕他带着罗德带着他啦啊，有任何负面的批评，我觉得都没有呀，所以我就说是按着我的角度来看不完美。可是呢，我觉得神看亚伯拉罕的回应，我觉得差不多是完美的啊。就像徐云讲的哈，重要的是他离开了，而且呢，在他死了以后呢，他 马上记得神跟他讲过的话，他又继续往下走。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是他的初信，他刚蒙召的时候，并不是说已经经历神很多很久了，这是他的初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他的回应应该是很完美的。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要分享了？
我有一个问题，这个创世纪十一章三十一节那里有一句话，要往迦南地去，但是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说的，他出去了之后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为什么开始在十一章的时候，十一章的时候就说他往迦南地，他那时候已经知道要往迦南地去了，这个怎么解释？
迦南地是代表一个大的方向，你看他到了那个世界他还不断的走，又去了伯特利，他又去了这个南地，然后这个，所以他在不停的好像是在那个地方走动，所以他并不确定说那个神要带他去的那个地方具体在哪里，只是有个大概的方向，朝着那个方向走。
我也是有这样子的疑问啊，但是我在想，不要说是以前那个时候了，就是我现在这个时候啊，神如果跟我说要我去蒙大拿州啊，你说我听到了蒙大拿这个很明确的地方，但是怎么走啊？其实我不会的，我又没有 GPS， 也没有什么，我怎么走？我只知道大概要去的那个地方叫做蒙大拿，但是我现在要走要怎么走，其实不知道的。这可能中间都还是有神一步一步的带领啊，大概也是就是有个大方向而已吧。我觉得大概就像牧师讲的哈，所以这也是我自己的理解啊。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有其他的分享？
Nikki 在举手。
哦，我看不到大家，所以
OK， 好，我是 Vicky。我有一点。可能有点笨的想法，我个人觉得亚伯兰对神的呼召是满分的，他带着他的儿子一家大小往出，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跟神对亚伯兰的呼召不见得是绝对的一回事儿，那是他爸爸，那么神只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他的爸爸叫他。他就跟着去了，因着信就跟着去的时候，他拉已经死了，他爸爸已经死了，而我们在约书亚，而且他爸爸他拉那个时候未必是信耶和华，他是侍奉别神的，他可能就带着一家大小呢，另外走翻天地，走走也不知道往哪走，就随便走走，直到他死了以后，神就说直接的，对，这是我个人啊，很也许蠢蠢笨笨的想法。你看约书亚记二十四章第二节，约书亚有对众人说，你们 古时候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所以我对不起啊，这是我可能是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所以如果说亚伯兰对神的呼召的回应的话，我认为是完美的，这是我的想法。我觉得他拉是他爸，
但是对照那个使徒行传，刚才我们读到的哈，那个地方你就能读出来，其实第一次呼召是发生在乌尔，不是在哈兰。第一次呼召的时候，他们离开乌尔住到哈兰，这是使徒行传讲。使徒行传说这个神对他说嘛，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所以这次的呼召就很明确了，根据使徒行传是发生在乌尔，所以他拉带着他的这家人离开乌尔，不是随随便便去逛逛然后就离开就走了，不是，还是有呼召的，根据这个使徒行传的记载哈。所以那次呢应该也是对这个亚伯拉罕发出的呼召，因为使徒行传是讲的亚伯拉罕的事情，所以呢呼召是临到亚伯拉罕，但是起主导作用的，因为可能这个
亚伯拉罕哈跟这个爸爸的关系哈，爸爸也是蛮这个蛮有主张的哈，所以这个时候做主导的不是亚伯拉罕，所以从这个用词上可以看到是他拉带着他们出来，而且亚伯拉罕那个态度就是爸爸还没死他也没有离开，直到他死了以后他再离开哈。所以从这些细节可以分析出来，就是亚伯拉罕有这个呼召，但是一开始呢并没有完全这个好像撇下一切就跟着神的呼召走了哈，直到你看到了哈兰，离开哈兰的时候，那个时候哈算是他真的是全然的来依靠神。
OK， 谢谢。
好，谢谢 Vicky 跟牧师。好，那再来OK， 我们慢了哈。好，然后再来呢，他就到了迦南这个地方了，到了迦南这个地方事件摩利橡树这个地方，然后记载了神呢再一次跟他说话，对，我们就说是第三次哈，就是第三次跟他说话。那我们请我们时间不够了，就我自己念好了。然后亚伯兰呢就将他的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储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就带往迦南地去哈。然后他们到了迦南地这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到了示剑摩利橡树那里。然后这个时候呢，神呢就跟亚伯拉罕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是他们到了示剑这个地方，神跟他说的话。然后亚伯拉罕呢做了几件事啊，在这边筑了一座坛，直搭帐篷，没有啊，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又继续往南走，到了伯特利这个地方直搭帐篷、啊、然后又筑了一座坛，所以筑了两座坛，一座坛在示剑，一座坛在伯特利、啊、然后呢渐渐的又往南地去、啊、这是刚才我们有讲到。我想请大家想一下、啊、前面两次、啊、是呼召，那这一次呢，这次神为什么对亚伯拉罕说话，对亚伯兰说话？有没有人要可以讲一下神这次为什么对亚伯兰说话啊？可以看一下神为什么对亚伯兰说话。其实就是因为亚伯兰他到了迦南地这个地方了，对不对？因为神给他的呼召就是叫他去啊，然后到了到哪里？到他所要得为业的地方啊，就是迦南地。既然他到了，所以神呢就继续跟他说话了。所以神为什么对他说话？因为亚伯兰听了神的吩咐，对不对？他听从了神的话，到了迦南，所以他到了迦南以后，神呢就继续的跟他说话。如果亚伯兰没有听神的话啊，一开始叫他离开他不离开，或者是到了哈兰以后呢？叫他继续走他不走，你们觉得神会再继续跟他说话吗？我是不确定，我是觉得有可能就不会了。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就是我们听从神的话，听从神的话是神对我们说话的一个关键。当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听从去做了，神会继续的不断的跟我们说话。可是如果说我们听了以后呢，我们就不去做哈，好像听到好像没听到一样，我觉得神可能就不再跟我们说话了。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的经历也很像，有的时候你觉得神啊好像在跟我讲什么哈，要我这件事情做或者是那件事情不要做，你听从了以后，你会觉得你越来越对神的话越来越敏锐，你越来越知道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该说什么话，什么话不该说。可是如果你心里面有这么感动，可是你不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经验，你会发现你越来越分不清楚了，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分不清楚了，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话，不知道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我个人的经历啊是很 match 的啊，就当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我们会神会不断的跟我们说话，我们会越来越听到神跟我们说话啊，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然后呢下一段呢就是讲到他就到了遇到了饥荒、啊、下埃及，对，这个22章第10节那边他就讲到后来他在南地那个地方，他慢慢到南地去，然后呢那地遇到饥荒，饥荒甚大，他就到埃及去、啊、然后他就叫他的太太撒来说呢，你是我的妹子、啊、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 OK， 有很多解经书都说亚伯兰他到埃及去就代表他这个时候信心不够、啊、信心小，因为神给他的应许的地是迦南、啊、他不应该遇到饥荒呢就按着自己的眼见、啊、按着自己肉体的需要就到埃及去，所以他到埃及这件事情就代表他信心小、啊、这个我觉得可能也对，但是我比较不是那么去不是那么 convince 我，但是我知道他有一件事情绝对是做错的，他到埃及去这件事情有没有错、啊、我不确定、啊、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是错的，就是他要他的太太跟人家说这是我的哥哥、啊、我是他的妹子，因为他为了自己的命、啊、他怕人家知道这是他的妻子，要抢他的妻子就杀他、啊、所以这件事情是很确定的、啊、这是亚伯兰他做错的，可是后来呢神还是很眷顾他，对不对？反而让他因着这件事情、啊、让法老呢就送了他很多的呀，法老就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这边写的亚伯兰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婢、啊、所以神呢很看顾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来。 OK， 这是这一段。然后呢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回到南地去啊，带着一切所有的就回到南地，回到了伯特利跟爱城的中间这个地方、啊、然后这个刚才有提了一下、啊、他们就分手了、啊、因为他们这个时候他的牛群羊群太多了，他的牧人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开始起了争执、啊、然后这个时候亚伯兰做了一件事、啊、就是他让罗德先去选，这个时候他们人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啊、伯特利跟爱城、啊、这边大家仔细看的话这个是个山区、啊、他们是应该是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然后这个沿海约旦河这边呢是很低的地方，沿海好像说是世界最低的地方，是不是？反正很低就是了，所以他们一眼可以看到这整块地、啊、他就让罗德选、啊、你往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结果罗德他就选择了这一块地、啊、约旦河的全平原这边、啊、直到索尔应该是在比较下面的地方，所以他就是选了这块地，那他选了这块，那亚伯兰就只能选左边这一块了、啊、所以罗德呢就选了以后呢他就往东走，然后慢慢慢慢往下走就到了索多玛这个地方，这刚刚大概提到了一下、okay、然后呢这一次呢神呢又跟他显现了，就是我会比较 focus 在神为什么跟亚伯拉罕说话、啊，这次呢神又跟亚伯兰说话了，然后跟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啊、然后讲了这么一大段的话、okay、因为我们时间不够我就跳了哈，大家就知道神呢就跟亚伯拉罕讲话了，就应许他所看到的这些地都要赐给他跟他的后裔、okay、然后呢他就到了希伯伦曼利橡树那边筑了一座坛，从上面伯特利这个地方往下走了一点、啊、到了希伯伦这个地方、yeah、所以我又想请大家想一想神这一次为什么对亚伯兰说话呢？你可以看神跟亚伯拉罕 亚伯兰讲话的内容，你就看得出来神这次跟他讲话是因为他恩待罗德，对不对？他让罗德先选，罗德选右他就选左，选左他就选右，因为亚伯兰做了这件事情，所以神呢就跟亚伯兰说话。所以我说因为亚伯兰向罗德施恩，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讲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个我觉得用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很恰当啊，因为他完全没有跟罗德来争，他让罗德先选，你选哪一个，剩下的他才拿，很温柔啊，不争竞。所以我想要说的就是，神呢对温柔的人说话，对不争竞、好和平的人说话啊。这是我从这一段里面我的一些感受啊。这是第四次，然后我们可以继续在想啊，为什么亚伯兰他会向罗德施恩啊？他就这么有把握，他把好的拿走以后，他还能够存活下去吗？觉得跟他信神的话有关系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在这之前，神已经跟他说过，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二节讲，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十二章七节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我想，因为他记得神的话，他也相信神的话，所以他有这样子的的一个态度吧，然后就跟罗德说，你选你选右我就选左，你选左我就选右。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他对神话的信心是有关的。然后另外呢，他在埃及的经历我觉得应该也是有帮助的，因为他在那个地方他说谎，对不对？或者说不是说谎，但是至少他把他的太太放在一个危险的地方可能被人家抢走的一个地步，结果呢神却保守了他不但保守他，还借着那个反而好像祝福了他所以我相信他在埃及他的经历对神的一个经历，还有他对神的话的相信这个都是跟他之所以能够就是恩待罗德我觉得是有相关的。好，我们时间真的是不多了，然后再来呢就讲到了另外一件事情讲到他拯救罗德，这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四章刚才我们应该已经提过了一下因为罗德他挪到了索多玛那个地方去，然后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在打仗四王把索多玛王他们的人啊财物啊都掳走了，就是又把他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走了，因为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然后亚伯兰听到了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带了他家里面的壮丁318个人就追然后夜间呢杀败他的敌人然后把财物夺回来人民也夺回来然后后来这个索多玛王为了要谢他说你把人口还我，财物你都拿去。但是亚伯兰他却说呢，他已经跟神起誓，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凭他们拿去所以这个是拯救罗德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猜想再来又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情之后呢，神呢又说话了这个事情以后呢，神又对亚伯拉罕说话了，然后这次呢就跟他说我要大大的赏赐你，对。然后亚伯兰 之前神已经跟他说要把那个地赐给他的后裔，对不对？但是这个后裔究竟是什么意思啊？当然最直觉的就是他跟他的妻子撒来所生的孩子的后代，这叫后裔。但是呢，他的撒拉呢一直没有生，所以亚伯兰就想说呢，要承受我家业的大马色人以利以现啊，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后裔，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这个不是亚伯兰他编的啊，这个我看了一些资料说当时的背景就是这样啊。如果说一个人他没有自己生的孩子，那么出生在他家里面的人呢，就可以承受他的产业啊。但是因为亚伯兰呢，他们自己一直没有孩子，所以他就以为神所说的后裔呢，就是生在他家中的人啊，所以他会这么以为啊，他跟神说：“你没有给我孩子啊，我无子啊，那么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裔。”可是这个时候，神才跟他说呢：“不是的啊，一定是从你出生的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啊。”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更进一步的把这个后裔的范围缩短了，缩小了，是从你身上所生的才叫做你的后裔。然后就记载了亚伯兰信神啊，信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啊。然后之后呢，就是神讲了之后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啊，就讲到他们没有明讲了，但是我们后来就知道，就是指的他们后来要到埃及啊做奴隶，然后到了第四代以后呢，会出埃及啊。重点我要讲的重点就是，神呢又跟亚伯兰说话了。所以大家可以再想一想啊，这次神为什么跟他说话呢？你看了这一段他的描述，他说这事以后啊。这是以后，然后神呢，耶和华在异象中跟亚伯兰说：“你不要害怕啊。”然后就是刚刚所讲的这一大段。所以这是神为什么跟亚伯兰说话？我觉得第一个啊，因为他救了罗德，对，他鼓起了勇气哈、啊、去送了就救了罗德。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他心里害怕啊，因为他心里害怕。所以我这边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了前面他救罗德应该是很勇敢，对不对？可是呢，后面呢他又说他心里害怕，所以我就想到啊，勇敢其实不意味着心里面没有恐惧啊。常常我们看到人家勇敢，我们是看到表面啊，但是不代表心里面是没有恐惧的。所以这让我想到，我们常常有一些道德勇气啊，常常只是一个决定啊。然后我也看到，当亚伯兰每一次他鼓起勇气啊，他有一些鼓起他的道德勇气以后呢，神就对他说话。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吧啊，就是我们想要听到神跟我们说话啊，我们希望听到神跟我们说话的话。啊，我们有很多事情啊，比方说刚才看到的就是我们要顺服，另外这边让我看到的就是我们要有勇气，要有道德勇气啊。然后神呢常常跟我们说话呢，都是说我们要刚强壮胆，不要害怕，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不要胆怯，不要惧怕战惊，不要因他们啊惊恐啊。然后到了新约以后呢，耶稣也常常说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为什么胆怯还没有信心呢？所以胆怯其实是跟我们的小信啊是有关的。当我们信心越来越坚强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就可以克服我们的胆怯。好，这个是我今天预计要做到的地方啊，就是我渴慕神对我说话吗？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前提啊。如果说我们根本不渴慕神对我们说话，那后面我们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了啊。然后呢，你渴慕神对我们说话，那我渴慕听到神对我说话吗？然后我想请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可以怎么做？ 可以听到神对我们说话。然后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我想到几个礼拜前李长老啊、David 长老他有一篇证道，他讲到吃生命树果，我把他的 slide 里面、弄了两三张下来、这个前面刚才讲的这个说话、想要听到神对我说话，不是指的我们耳朵真的听到、就像李长老讲的，他说这是一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感动和声音，是我们心里面的感受的意思。然后呢，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常常是用 Rima 这个字来代表，然后他比较了、Logos 跟 Rima 这两个字的差别，一个是写下来的，用文字写下来的神的话，一个是神借着圣灵对人个别说出来的，对每一个个人所说出来的。然后呢，这个我们在经历上我们听到的神的话，说这个就是生命啊，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指的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是比较主观的，你觉得神对你说话。然后讲到李长老还讲了，拿了这几段经文，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口神口里所说的所出的一切话。我觉得这个也让我想到，当我们觉得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种感受就好像你吃到东西一样，你会饱足的，你会有一个饱足感、你会觉得得到了能力，你会觉得得到了力量、这个是我们可以判断、你是不是好像感觉听到了神的话。你听到神的对你说话以后，你心里面会有力量的。所以这个就是李长老一直用的经文、叫人活着乃是灵、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不是说写在上面我们读了以后这个就是灵，就是生命，而是你要真的有那种感受，感受到这句话就是对我讲的，特别让你领悟到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感受特别强的时候，这个 logo 就变成了 Rima。 所以我就想放了这个问题、你可以怎么样做。那我自己想到的应用啊，就是比方说我每天早晨领晨更或者是周五查经的时候，如果神感动我来分享对神话语的领受，我就愿意鼓起勇气来分享。这个其实一直是我的感受吧、而且我也尽量的在做、其实我的分享不见得每次都是对的、也有的时候跟大家的分享其实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好像神有要我去讲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应该鼓起勇气来讲，因为我如果不按着我心里面的感动去做的话，我就像刚才讲了，我会越来越听，好像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会越来越感受不到好像神在对我说话、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应用。所以就是希望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自己想一想、你们可以怎么样做、然后可以让你更清楚的可以听到神在对你们说话。抱歉、我时间用的超过了，我把时间交给牧师吧。
好，我们谢谢华美、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人物、用两次讲、这个是不容易的、这个材料很多，内容很丰富、但我在听华梅分享的时候呢，他抓住一条线，就是神讲话这件事、这个很好、这个神是主动的，他是主动呼召亚伯拉罕的那一位，而且不光是呼召一次，很耐心的再次呼召他、那当他来到神所呼召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神就继续对他讲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哈、看到亚伯拉罕信心在不断不断的成长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上帝对他讲话、所以他最后落到这个应用，就是我们怎么来配合神，来听清楚神的讲话、来顺从神的讲话、这是很好的一个应用的方向、好，很期待下一次、我们再回来，再围绕着亚伯拉罕这个人物、再继续去思考我们的信心如何去成长、这个功课、好，感谢主、 那华美要不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啊，来，我们祷告。我们的天父，慈爱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段时间，让孩子来分享，过去这一段时间来，研读圣经有关亚伯拉罕经文的一些分享，主，我孩子真的是巴不得你借着我们每一次的来亲近你的时候，主，你都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每一次不管是查经也好，是灵修也好，是主日听讲道也好，我们都能够听到几句而且心里面有这样子的确定知道主这是你在跟我们说话我们就求主你让我们有这样子的领受让我们借着查考亚伯拉罕的一生让我们可以抓到其中的诀窍怎么样的来听到主你的声音当我们听到了以后我们该怎么样的行好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来听到主你在对我们说话主你的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食物我们听到的人就要活了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这些很客观的记载可以成为我们主观的经历让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到主你自己话语当中的信实你自己话语当中的力量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好的我们查经的部分我们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愿意留下来有继续的分享也是很好的好拜拜咯
好，拜拜。
晚安，谢谢，
谢谢，拜拜。
谢谢，谢谢花妹，谢谢牧师。